被掳归回的故事，今天要讲最后一篇了。我们一共讲了23篇，到我们讲3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3卷书就是被称为被掳归回时期的历史书啊。跟它相对应的有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3卷，也是圣经旧约圣经的最后3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这3卷书，我们在这里其实应该是我们讲的被掳归回的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不在这里讲，因为我们星期二晚上我们正在讲小先知书，我们再过几周吧，我们就会开始。没有，我们是对，再过几周我们会开始讲到这个被掳归回时期的先知书了。嗯，来，我们来看《以斯帖记》最后几章，《以斯帖记》第8章9-12节，第八章九到十二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3月就是西完月23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穆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穆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捐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上一次我们提到，波斯王他糊里糊涂的听从哈曼的话，就下了一个谕旨，要灭绝他国中所有的犹大人。后来因着莫迪改跟以斯帖的缘故，王就改变心意，而他不是收回他原来的谕旨，因为波斯的定力就是王说的话，像我们华人说的“君无戏言”哈，就他不能够收回哈，但是他就用下了另外一道第二道谕旨来盖过前一个谕旨，这是上一次我们最后讲的事情，还记得吗？好，我用了卢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里面提到的那个在狮王女巫衣橱那一本里面，最后狮王提到的就是原来有一个远古的奥秘，因着那个奥秘，那个埃德蒙那个小男孩就因此被定罪啊，必须交给白女巫，可是白女巫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更远古的奥秘，就是如果有一个没有背叛的人却甘心为别人舍命的话，那么狮王就没有办法拘禁他。卢易斯写的是狮王就会逆向行走，像我们是从生命有一天死掉，可是逆向行走的意思是从死里面就将要再得回生命，要复活。那我把这件事情，就是波斯王亚哈随鲁下第二道谕旨来盖过第一道谕旨，把它应用到神在新约时代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以救赎的恩典来盖过旧约时代的律法啊， 以新约来概括旧约，你也可以说以复活来概括死亡，使被律法定罪的人能够得救，而且还要得着丰富荣耀的产业，因为成为神的儿女。上一次我们有读到一节经文，对吗？那是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经文，罗马书3:21，我们可以再看一次。罗马书3:21，前面在提到世人都犯的罪，可是那里说，如今，来，我们一起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神并没有收回律法，就像主耶稣说的，他并没有要废掉律法，可是他现在用神的恩典，用基督的救赎来盖过这个律法啊。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是在想到因信称义，想到我们最初的得救而已，而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都经常会遇见的事情，就是常常要做这种把过去旧有的放下来，断除过去旧有的，来迎接新的。我们常常需要这样，对吧？就是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了。这个更新会一直进行到主再来，到那个时候，神将要宣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启示录21里面讲的话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这样放下来的啊。特别是一些我们好像视为当然，好像我们本来就是活在其中，或者是以前的人的传统，可是其实那个有可能一直在伤害我们。我们不需要觉得说，好像我就是必须一直在那个辖制底下。你可以不需要这样。我不知道你身上有哪些东西是像这样，可是我们继续追求主的时候，如果你听见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神的同在，可以怎么样来亲近他，可以怎么样来顺服他，而你发现对你很不容易，好像有一些东西拦阻在前面，有可能那些东西就是你需要思考是不是你需要放下来的东西啊。那些拦阻你成为一个好像很自由的基督徒，可以活在神的喜乐、光明、安息里面，那些拦阻有可能都要放下来。我想到我读过的一个故事，我们那个时代有一本书是很有名的书，叫《人生的光明面》，那本书其实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啊。后来的人提到我们要有积极的思想，很多人都是受那本书的影响。虽然那本书有的时候被批评是好像成功神学的先驱哈，我不确定那个写那本书的 Dr. Norman Vincent Peale 皮尔博士算不算成功神学的发扬者哈，但是他确实有时候被人家这样说，但是其实他的书，他的信息里面有许多是很好的啊，是合乎圣经的。那他们在牧会的时候，他在纽约曼哈顿第五街，美国纽约的第五街是一条有名的道路，好像 The Fifth Avenue 好像是啊，那里有一间长老会，就叫做第五街长老会。他在那边牧会许多年，在牧会里面他们遇见过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被他的妻子 Ruth Peale 写在他的书上，他的书叫做活在爱中的秘诀，好像这本书很可惜，最近我们好像都 订不到，好像有点断版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印。里面有一个故事是他们在牧会的时候经历的。有一天有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少妇，来找牧师。她是被丈夫特别宠爱的一个女子，本来应该是很幸福的，可是她来找牧师做什么呢？说她要离婚。原因是她的母亲在他们交往的时候曾经跟她说，你如果跟那个人离婚，那你如果跟那个人结婚，那就是我死的时候。他妈妈用死亡来要挟他，我们今天称这个叫情乐，对不对？后来他母亲拒绝参加他的婚礼，而且很遗憾的，在他婚后不久，他妈妈有一天忽然因为心脏病就去世了。从此以后，这个女士就一直苛责自己，她认为是她害死她妈妈的，所以她跟牧师说，我的母亲虽然已经离世，可是她常常出现在我的四周压迫我，我觉得只有离婚才能够脱离。这个 Dr. Peel 这个皮尔博士皮尔牧师听完他讲这些话之后，就教导他一个，我不知道，可能有的基督徒会觉得，哎，居然可以这样教导人。牧师教导他说，你应该这样对自己说。他给他讲了一些话以后，教导他做一个祷告。你可以祷告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我不需要像小孩子一样遇见一些事有那种很受惊吓的那种行径。然后你可以在祷告中，你对母亲这样说，说母亲，你不能够再支配我，我现在还活在世上，可是你已经死了，现在我命令你冰冷的手离开我的生命。可能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古以来传承的应该对父母的孝敬，使我们觉得这样的祷告好像有一点过分啊。其实这是合乎真理的啊。我想今天明理的人也都会同意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孝敬父母并不意味着他做不对的事我们都还要屈从在里面啊。这个女孩，这个少妇原来也是觉得她说不出口这样的话语，可是后来她终于下定决心就照着做，不久以后她就得着完全的释放。你知道干涉成年儿女的婚姻，甚至用死来威胁的这种父母是很不应该的啊！我自己也遇见过有像这样的，使得他们的儿女很痛苦的啊，不是在我们中间了。我听见我们有会友，他们在中南部的家有像这样的事。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可以决定，在有一些事上，并不需要顺从你的父母的，因为圣经都说是要在主里面来顺从父母，对不对？就像做妻子的要顺从丈夫，可是也不意味着丈夫做错事情你也要顺服他。可是我想我们多半的人遇见的需要断开旧有的大概不是像这样的事，可是我们要留意。我们也应该知道，当人决定要断开旧有的捆绑的时候，神会站在你那一边的。在你还没有这样做之前，可能你不太容易想象，就有点像祭司把脚跨入约旦河一样，他必须跨上去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分开。所以在你 遇见的各种情况里面，也许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你可以说，我可以得着医治，我可以喜乐起来，我可以不要为这些忧虑而有平安，我可以不需要害怕惊慌。当你说类似这样的话的时候，神不会在旁边说你这是厚脸皮的家伙，你不知死活，你僭越了，神不会这样说的。他喜欢我们这样，把旧有的断开，因为他就是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一件事，要让旧有的断开，让我们得到更新，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再一次说哈，我讲的断开不是要你去断开那种你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情而已，而是你要有一个核心的你的目标，你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遵行神的旨意的生活。而当发现当你要这样做却有东西梗在你的中间的时候，有可能是你要断开的事。而神的旨意比方包括要常常喜乐，什么事情使你很难活出一个常常光明充满了喜乐的生活，你就要留意是不是你身上有一些需要断开的东西。就像波斯王的第一道谕旨一样。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主会靠近你，在你的身旁陪伴你，会帮助你。有的时候你这样做不一定做一次就会完满成功啊，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女子是要继续的这样子说话，这样子的祷告，后来她就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回到以斯帖的故事，当以斯帖、莫迪改他们顺着他们的内心对主的忠诚而行出这卷书记载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神就来帮助而且应验他借着先知所说的伟大应许。我们刚读的圣经，也许我们应该把后面的经文读完，以斯帖记第八章13到17节，抄录着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数三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尤其最后一句话，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来看先知怎么预言这一件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20到23节，撒迦利亚书第八章20到23节，我们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拿住一个犹大人的义警，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以斯帖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就应验一点这样的话，对不对？其实关于这个年代哈，我们讲过，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会使得撒迦利亚好像的年代是在 以斯帖这个年代的后面啊，因为那里提到他们起来，他起来，他跟哈该起来说预言的时候是在波斯王大力乌的时代，而这个大力乌到底是亚哈随鲁亚达薛西之前的王还是之后的王？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讲过波斯帝国的年代，它的历史，包括它的各任的君王，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很十足的把握，有很精确的历史文献的记述可以让我们很确定，其实有不同的说法，虽然一般都接受他们大概波斯帝国大概有205年左右，直到主后330年左右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灭亡为止，有那么长的时间，可是实际上也有可能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哈，所以这些君王我们不太确定。可是如果照他们那样有一些人的讲法，那就撒加利亚变成是在以斯帖之后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写这些话说不定参考了，说不定因为以斯帖记的故事使他有这样的灵感，神借着这个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可能我比较喜欢想，我比较喜欢接受另外一种说法，是撒加利亚哈该他们说预言的时候的这个大力乌王是在亚哈随鲁王之前的波斯王啊。如果是这样，那么以斯帖的故事就等于就是特别提到，因着他们这些事情使得整个波斯帝国有许多人就倾向于要进入犹太人的信仰里面的这一件事，就会成为先知的这段预言的一个先驱，最先来应验的。当然到了教会时代将要更丰富的应验这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说的，就是有许多人要拉着神的百姓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看见神与你同在，但愿教会都表现成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12月南亚大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伟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你知道哈曼利益要消灭犹大人，他却没有立刻行动。这个就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就你抓到了那个主角，然后没有立刻杀他，后来就被反杀，对不对？被反击。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其实不见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可是当有神介入的时候，当然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哈曼他想消灭犹大人，却没有很快做，可能一方面他要一点时间预备吧，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想要诉诸超自然的能力，所以他用抽签来决定执行这个屠杀的行动的日期。这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七节说的，他要抽签来决定，所以后来这个抽签这一件事才成为这个节日的最重要的事，就是 称为节日的名称，普尔节、普尔日。普尔就是波斯的语言里面的谦的意思，谦哈。这个世界上的人，包含一些政治人物，好像特别是一些在高位或者很有成就、很有名的人，他们好像反而比一般的百姓更倾向于会去留意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奇门遁甲的事情哈。像我就知道美国甚至有一些总统，他们都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我相信他们也是真的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中间却有人仍然会诉诸这一件事情哈，会去问到也许算命的，或者是也许类似这样。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一方面，他们又不信有一位掌管万物的神，可是又想要在他们做的事情上面能够加上超自然的能力啊。也许那些有成就的人会觉得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子成为一个君王，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等等，是因着他们走对的路，他们遇见了超自然的能力的庇护啊。可是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哈曼他并不是抽签来决定要不要这样做，而是他已经自己决定要这样做，但是抽签来决定做的日期，你知道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通常并没有那么想服在上帝的管理底下，他们并不愿意相信一位要管理我们的上帝，他们只是想要借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想做的事啊。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区别啊。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基督徒本身也有的时候这样来看待这个信仰，好像信仰只是我们的护身符，是我们的这样的帮助而已啊。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知道神是他生命的源头，而且神继续以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这个是希伯来书讲的话。神继续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上继续在运行做工，而且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们会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一切事都让神来推动，让神来安排，让神来使用。这个跟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祝福是不一样的，你能够分辨吗？问问自己，我们平常的祷告是怎么样，是哪一种？如果你真正的是一个定义要顺服神，要走在神的带领底下，要让神的旨意成全的人，其实我们多半就不需要经常活在忧虑惊恐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哈曼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去撤签，然后他抽到的吉日是十二月，他决定要害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在三月，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历史，我来看看。哦，他在正月的时候，尼散月来撤迁，所以是在一月的时候，一月一直到十二月，接近一整年的时间。就因为这样，他撤的迁是在亚达月，在十二月，就让这个故事可以照着神的安排来进展。我相信这里面有神始祖的介入。 而这十一个月当中就插入了莫迪改跟易师帖的这个故事，也就是易师帖记从第三章之后到这里的这整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的事就完全翻转了两边，原来一边是处在劣势当中却变成优势，原来处在优势当中的那一边就变成劣势。我们相信在以斯帖的故事里面，神确实掌管这一切，包括哈曼去撤前他用的奇门遁甲的东西啊。我想他们那个时候撤前可能不是只像我们在庙里面或者在一个地方一些钱在那摇一摇，然后从里面抽一个，不只是这样，我想里面有包括一些跟拜偶像有关系的行动在里面的可是就是连那些也是神在掌管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宇宙观呢？还是你的宇宙观是好像这个世界分两部分，一个是我们的神的部分，一个是黑暗的权势？你不要这样想，那不是正确的宇宙观啊！你从圣经你会知道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为，甚至连使徒约翰都说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在看起来局势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掌管，而且他还掌管一切。有一次有仇敌就以为在山上打仗，他们打输给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下一次我们在平原打仗。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在空间上面他不是只占据一部分的空间，在时间上他也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像拜偶像的人，他们会注意什么日子好什么日子不好我们的神不需要管那个，任何时候都是好的时候，对吗？所以神掌管一切，像正是掌管这些奇门遁甲的东西，还有人的权势，他的猖狂也都在神的掌管底下，都无法逾越神所定的界限。他对约伯这样讲，他说神为他为这个世界为海这所有这一切定下界限，又安门和栓。好，我们同工已经教出这个来，我们把这个约伯记这里第十一节读一下。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下一次你遇见一些问题，无论从人的权势来的，或者从环境从世界来的东西，甚至是从如果从黑暗的权势来的东西，以至于你好像遇见波涛风浪，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也可以记得这一段话，你可以跟约伯一样这样说，神为他定了界限，说你狂傲的浪直到这里为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到哪里为止，我们不知道神把界限定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方式里面。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可以求神介入，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按他的方式照他的时间来介入。神确实介入这个事件，所以在这个接近十二个月当中，哈曼败落了，然后犹大人就转列为忧，他们得救了，而且还得胜了，并且得胜有余。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世界当时的世界有许多的人，他们借着这个机会 他们就归服犹大人，也因此就归服了耶和华神。我想他们至终得以进到神的家中，也得着救恩，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第8:20-23的话。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以斯帖记9:6-16，6-16。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善打他达芬、亚斯帕塔、破拉塔、亚大利亚、亚利大塔、帕马斯塔、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沙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塔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意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主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大月14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你看这个亚哈随鲁王，当他这个谕旨，第二道谕旨得以推行，所以犹大人杀了一些他们的仇敌之后，他得到这个报告，知道这个人数以后，他好像跟着他的王后一起在看他们的成就似的，在那里欣赏他们做了这些事，他可能这样讲话，对吧？他有点这样。要知道那也是他国中的百姓，这就有点像当初他轻易的就答应哈曼去杀犹大人一样，他现在也是看起来很轻率的就让犹大人去杀他们的仇敌。可是我在这里注意到，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虽然身在这个政治权势的高峰，而且又跟王有这些事，现在又借着王的命令来成全他们所祷告所想望的，可是他们还是跟波斯王有分别出来，他们并没有完全跟波斯王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面，他们并没有。你知道他们打了胜仗，他们却没有变成暴民。这里两次特别记载说，他们杀了他们的仇敌，却没有夺取财物。你知道这王的谕旨里面包括了让他们掠取财物的，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提到，可他们没有。这是很奇特的事，你知道吧？因为自古以来的战争都不是这样，一直到近代的战争也不是这样。你打赢一场战争，就是打赢的这一边就是得着的利益，就包括这个啊，对吗？所以《列王记》里面才曾经记载一个故事，当北国以色列南国招募了一些北国以色列的人来跟陪他们一起打仗，后来神叫南国的君王不要这样做，说北国那些百姓不是他所喜悦的，不要跟他们联合，所以他就打发那些人回去，那些人就很生气，因为他们如果去打仗，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利益出现啊，他们打赢了战争，他们就可以掳掠一些财物，那个时代还掳掠人了。可是这群犹大人没有这样，他们在波斯全境杀的75000人， 有可能都是当哈曼在尼散月在一月的时候所撤的签定下来，要在亚达月十三日要来杀犹大人的那些人啊。所以这里说的并不是说他们随意去杀人，而是说他们杀的是恨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就聚集保护性命，杀了那些恨他们的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很多波斯人就赶快的跟犹大人亲善，甚至加入了他们啊。加入他们一定要意味着加入他们的信仰，而我猜想抢着要加入犹大籍的人当中，很可能包括了原来是恨犹大人的人啊，想要杀他们的人。现在因为王的谕旨改变了，所以他们改变态度，而犹大人就不杀他们了啊。无论他们是不是真心归顺的啊，但是犹大人就不杀他们了。这个好比我们今天在福音里面，原来是神的仇敌，那些反对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一旦悔改归正，就脱离了神的愤怒跟审判一样。他们所以打这个胜仗，却不夺取财物，我觉得应该是莫迪改下令的。他应该是下这个命令，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把这个神王的谕旨传到各地去嘛。我就想到，能够教养出像以斯帖这样子的人，这个莫迪改，他应该本身是一个良善的人，有恩慈的人，温和的人哦。所以我们读像这些故事，就像读但以理的故事一样，我多次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只强调他们怎么样忠贞的为主站住。因为基督徒经常在提到像但以理这些人的时候，总是强调这一件事情而已。可是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也要留意他们的良善啊。你知道我们的主很注意这两方面，他在称赞我们在世上服侍的好的时候，他是称赞这两方面的。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良善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你知道吧，是圣灵的果子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果子啊，良善啊。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十三章用一个方式来讲爱，那也是包含了良善的意思。他说爱就是不加害于人啊，于人无害。你想不想做一个于人无害的人？这个世界不推崇这件事，这个世界推崇的是你怎么样可以成功。那成功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别人打下去，至少要把别人排挤出去，至于因此对方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不管了。可是良善不是像这样的，良善是不加害于人的。我相信莫迪改是像这样的人，是一个良善有恩慈温和的人。所以你不要只强调他怎么样忠贞为神站住，你不要忽略了他在为信仰站住的时候并不粗鲁，他并不粗鲁。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可是他们杀那么多人，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在旧约时代神还不能够住在人的里面，神还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他的这样一个 他同在的深处，必须基督来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才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代，神也用我们有多少就要求我们多少的原则，他没有要求人不参与战争，他也不定罪所有杀人的行为。时代的良心是不一样的。其实不只是神的百姓，就是这个世界，你知道，1000年前，以中国为例，1000年前跟现在，这一方面大家的良心的标准也不一样。在那个时代，人觉得正常的事情，今天我们大概不会认为是正常的啊。神给人的启示跟律法，一直都是随着时代逐步的渐进的，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跟良心的水平来看，这个莫迪改他们这个故事。你应该留意他们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道德良心是在什么样的水平里面。就着当时代的伦理道德的水平来讲，犹大人这一次的表现是特别温和有恩慈的，你知道吧？他们虽然杀了那些要原来要害他们的人啊，换句话说，他们杀这些人，用今天的法律来讲，可以说是自卫啊，是自卫。可是他们却不夺取财物，这就表现得比当时代一般的人更加的温和有恩慈。也因此，我想经过这一次之后，那两天之后，一般的百姓等于是经历了一场战争，可是在战争之后并没有变成民不聊生的光景。你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战争，多半战争完了以后，在战场区域的那些百姓，多半都会有好些年日要从那种非常破败当中挣扎着再重新站起来，无论在经济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可是这一场征战并没有那样子的结果，并没有，说不定还使他们更加的富裕，甚至更加的快乐，因为他们杀的那些人非常有可能平常就会给其他的非犹太人、其他的他们的邻居、他们相关的人带来很多的麻烦的，因为他们会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想要遵从哈曼设下的计谋，要杀犹大人。你知道他们当时会起义，顺从这样的命令要杀犹大人的情况，他们等于是要去杀一个根本不是，好像不是要伤害他们，也不是有亏于他们的人，不是，对不对？就是去杀这些犹大人啊。而会想要这样做的人，我猜想他一般的生活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应该也常常是像这样的，就是很残暴、很冷酷无情、很自私的，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被犹大人杀了之后，有可能好像为每一个区域、为地方除去了一些麻烦人物，这是我自己推想的啦。所以有可能经过这一场这个像战争一样的事件之后，整个波斯帝国反而更加的安定，说不定更加的富裕啊。莫迪改在记述以斯帖记的时候特别这样说，我们刚刚读的说，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然后用了一个连接词说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所以这个技术好像要表达出他们所以后来能够得享平安跟他们这样做是有直接关系的。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当时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杀了他们的仇敌，也夺取财物，变成像暴民一样，那有可能之后会继续衍生出后面更多的问题来。嗯，可是他们没有，就是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落幕，就得享平安。嗯，我讲的有一点道理吧？哦，你自己也可以这样思考看看。来，我们来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后面这整段的剩下的经文，《以斯帖记》第九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先读十七节到二十五节。亚大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苏珊的犹大人，这十三、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住吴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大月十四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大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历。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是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二十六到三十二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海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穆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监督犹大人守这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一百二十七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这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穆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第十章只有三节而已。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我们刚刚读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历史记述最后一段话了。下一次再讲到神百姓的历史的时候，你就需要翻到新约圣经才看得到。这个普尔日是在亚达月，就是犹太历的十二月来守的。你知道第二它的下一个月就是正月，对吗？正月叫尼散月，或者更早期叫做亚比月。逾越节是在正月，你记得吧？ 而且差不多在14号、15号之间，而逾越节紧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纪念的复活节，你知道吧？逾越节再过两天就是复活节啊，所以你要记犹大人的、犹太人的普尔日很好记，就等于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月，差不多是这样啊。因为犹太地是用农历的，所以他们的几月几号跟阳历会有一点差距啊。你知道这是在摩西的律法定规的耶和华的节期里面，犹大人现在加了一个节日，归回的犹大人在律法规定的节期之外，第一次加上了一个节日，一直持守到今天。你知道后来再过差不多100年、100-200年，在两月之间，犹太人跟希腊的君王之间发生过一些冲突，后来演成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马加比独立战争。在那个时期，他们因为收复了圣殿，因为圣殿被希腊君王玷污亵渎了，他们收复圣殿，所以他们就制定了另外一个节日，称它叫做修殿节，或者叫做光明节。在新约圣经里面提过这一个节日，在约翰福音第10章，修殿节，那个不是旧约时代摩西律法里面定规的节期，是犹太人另外自己定立的。在旧约时代，他们主要加定的两个节日，一个就是普尔日，一个是修殿节，或者叫光明节这个修殿节差不多在我们阳历的年底12月左右，冬天的时候而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定下的节日叫普尔日。这个普尔，我们中文这样翻 Purim， 这个英文拼成 P-U-R-I-M， 他们是直接从希伯来文去音译转化的哈。其实到今天，犹太人像我们刚读的经文莫迪改的吩咐一样，他们真的认真的守这个普尔日，一直到今天呢，已经2000多年了。当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这样了，但是现在还活在世上那些继续的守住律法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继续的在守这个节日。近代有犹太拉比，他们这样教导犹太人。其中他们会提到一些跟普尔日有关系的故事。1950年代初，俄罗斯的残暴的斯大林，他曾经有点像希特勒一样，制定很血腥的计划，要处理苏联里面的犹太人的问题啊。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啊。快要开始苏联的时候，还是已经是苏联的时候，就是进入欧洲有一部分的国家变成被封闭起来的那个时候，他斯大林曾经制定了血腥的计划，要处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的问题。可是在1953年局势达到最危机点的时候，斯大林死了。斯大林是在1953年死的，哪一天死的呢？犹太拉比特别提醒神的百姓，提醒犹太人，他在普尔日那天死了，所以他就有点变成近代的哈曼了。还有1990年，就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伊拉克的海山入侵科威特，后来因着国际的施压， 他就转移目标，他就用飞毛腿飞弹向以色列发射了很多的飞弹，也就是那一次的战争才是一种会在飞弹打到你这里之前就去引起在空中爆炸的那个叫什么飞弹，那个专门的名称谁记得，那个开始扬名于国际的就是那个飞弹，没有人记得啊，我也一下子忘记了那一个专门的名称。好，当以色列遇见这些事的时候，犹太的拉比就向以色列人保证神一定会保护他们。后来美国的联军就进攻伊拉克，布希总统的时代，那是近代有名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然后犹太拉比都会这样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犹太人说，后来结束战争的那一天是普尔日。所以近代还是有一些犹太人很在意这个日子，今天的犹太人，那些近前的犹太人被教导，他们除了守逾越节这些之外，他们要在普尔节那一天要彼此祝福，说 Happy Purim 就是普尔日快乐，用希伯来话读起来就是 Purim Sameach， 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差不多这样读的，他们希伯来文。我在网络上找到这个照片，就是他们在普尔节的时候，小孩子那一天被允许可以盛装外出，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像可以尽量穿得漂亮，所以他们就长这个样子，而且那一天他们都要读以斯帖记。很有趣的是，当他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读到哈曼两个字的时候，当然那原来希伯来文圣经是一个字，他们的名字，就有一些人读出这个名字，但是有另外一些大家会众在读，在会堂里面聚会在读这个名字的时候，其他人就要发出噪音来让大家听不见这两个字这个名字，这有点像我们年终感恩见证我做的事。然后那一天呢，犹太拉比教导他们，那一天他们要拿钱至少帮助两个穷苦的人，送两种食物给至少一个人，所以有点像圣诞节。可是这个是末底改的时代就定规的，对不对？我们刚读的经文，你看他们守这一件事情守了2500年。在犹太历里面，普尔节意味着洋溢着无与伦比的活力跟欢乐，那一天犹太人可以彻底的放松，尽情地展现犹太人的天性，无论他们身处什么环境，也许是敌视他们的环境，他们还是可以这样。不过他们前一天要斋戒，要禁食，为了纪念以斯帖，你记得吧？以斯帖为了后来能够使他们得拯救，因为他们禁食了3天啊。而这个需要斋戒需要禁食，就又有点像复活节之前要 Lent， 要那个预苦期了哈。我们刚已经告诉大家普尔日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月左右。所以我们这样讲，你有没有觉得普尔日有点是在让我们可以联想到救恩临到的时候的光景，对吗？而普尔日的这个故事正是旧约圣经最末了的历史记述，在翻开的时候你大概应该要翻开路加福音， 虽然路加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三卷书，可是它的内容开头的地方是记述的是更早的时候，是直接连到旧约的先知的话语，旧约圣经的一些最后的话语。这也是我讲完被掳归回的故事，接下去我要讲路加福音啊。就这样，我们讲的这个被掳归回的故事，圣经记述了被掳归回的时代，神百姓如何从被人讨厌变成普世人的祝福，稍微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吗？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当然这个要等到基督来到，在教会身上才会更完满的应验。所以这个故事也有一点预示了基督的福音的来到，而且借着那个故事里面提到的是神保守的归回之命，好迎接基督的来到。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53首。我想这首诗歌的味道也很有普尔日的味道。这首诗歌我们颂赞诗选译了录了两节，其实它还有别的歌词，可能有三节。第三节我没有把它放进诗歌程式，可是我把第三节的意思读给大家听。耶稣奇妙的救恩临到卑污的罪人，借他的改换大能，我成为神儿女，我将能够承受产业，永恒平安与天堂。耶稣奇妙的救恩这样子临到我，这是我们要唱诗本上有的两节。第二部第三部的话，去拿诗本来唱其他的部。起立来唱好吗？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我最担忧
为你全然。